第78篇，人救主的升天。三，读经，以弗所书一章22节10节，哥罗西书一章18节，以弗所书一章23节，三章19节下，希伯来书四章14节，七章26节22节，八章6节，九章15-16节，启示录一章13节，二章1节。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看人救主升天主观的一面。说到人救主升天主观的一面，不像说到客观的一面那样容易。关于主的升天对我们如何是主观的，我感觉缺少发表来表达主所给我们看见的。升天基督向着召会的传书，我们已经看过，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为着神的行政登了宝座。这意思就是说，他与神同登宝座，成为宇宙中独一的执政管理者。基督借着他的升天也就职为主，要得着万有，且就职为基督，要完成神的使命。既然这一切事都是客观的，我们怎能证明基督的升天与我们有主观的关系？证据是从升天的基督向着我们有一种传输这事实。22年前，在论到以弗所一章19-23节的信息里，我说到基督的升天，头一次用传输这词。22节说，神使基督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向着召会指明从升天的基督向着召会，他的身体有一种的传输。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以弗所一章22节下半，并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这句话对翻译圣经的人是个难处。这子句主要有三种译法。头一种译法是钦定英文译本和达密新译本所采用的，也是新约圣经恢复本的译法。新约圣经恢复本如前所引的译为，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神给基督的恩赐，按照这翻译，神使基督向着召会作为万有的头。这意思不是神将基督当作恩赐赐给召会，乃是神将一个恩赐，万有的元首权柄赐给基督。按照这种领会，神将一个大恩赐赐给基督，这大恩赐就是万有的元首权柄。向着召会，神使基督做万有的头，乃是向着召会。我们已经指出，向着召会还是一种传输，神使基督所做的乃是向着召会，传输给召会，召会一同分享这件事。这符合19节的话，他的能力向着我们。向着我们这词是一把钥匙，因为这也指明一种传输。神在诸天里的能力是向着我们，也就是说，他的能力是传输给我们。电从发电厂传输到我们的家是一个例证，说明神的能力从诸天向着召会的传输。电流从发电厂经过电线流进我们家里，这电流就是电的传输。当灯开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传输就在进行着。我们若去看电表，可以看到清楚的指标，指明电流正在流通，电正从发电厂传输到我们家里。神圣之殿的属天电流，也照样从三层天上的发电厂向着召会传输过来。我们召会乃是神圣之殿所向着传输的建筑，因此，神的能力向着我们。意思就是神圣的殿从诸天向着我们传输过来。以弗所一章19节说，神的能力向着我们的传输，是照他力量之全能的运行。照指明神圣之殿的传输需要轨道，这轨道好比火车行驶在其上的铁轨，如果没有铁轨，火车就无法好好行驶。照样，属天神圣的殿也是照着轨道传输到我们里面。19节所用的照也指明模型或榜样，给我们看见这浩大的能力是怎样向着我们传输的。 神的能力乃是照他力量之全能的运行而传输。在这里保罗似乎用尽了希腊文的智慧，说到能力、运行、全能以及力量。保罗用这些词表达神向着我们之能力的浩大。神的能力是照着运行传输给我们，而这运行乃是出于他力量的全能。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在以弗所一章二十节保罗接着说，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叫他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是指什么？是指十九节的能力。保罗在二十节说到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从这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见神运行这能力在基督身上共有四步。首先，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其次，叫他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第三，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第四，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神用浩大的能力在基督身上的运行，末了一步是使他做万有的头，而神使他所成为的乃是向着召会。另外两种翻译，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节的第二种译法没有用做椅子。按照这种译法，本节意为将他万有的头赐给召会，意思是神赐给召会一样东西。神赐给召会什么？神将基督这万有的头赐给召会。采用这种译法的译本有新约逐字一致英译本，将他这万有的头赐给埃克利西亚。魏斯特在他的详译本说同样的话，他将他这万有的头赐给召会。阿福德也将本节的意思解释为，神将基督这头赐给召会，这头是在万有之上。本节的这种译法指明，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叫他坐在诸天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然后将他这万有的头赐给召会。按照顺序，这种译法不合逻辑。使基督复活，叫他坐在诸天里，将万有伏在他脚下，这三项是重大的步骤。按照本节的这种译法，这三项重大的步骤是跟着较小的步骤，将基督赐给召会。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节的第三种译法是说，神使指派获利基督为召会做万有的头。这是中文和合本和伯克莱本的译法。按照这种翻译，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叫他坐在诸天里，将万有伏在他脚下，然后指派他为召会做万有的头。本节的这一种译法意义比第二种的高，比第一种的低。在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节的三种译法中，第二种最差。我仔细考虑这件事之后，还是喜欢采用第一种译法。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叫他坐在诸天里，将万有伏在他脚下，末了赐给他一个大恩赐。文生说二十二节的使，意思不是指派或设立，乃是给一样东西作为恩赐。因此本节是说神赐给基督一样东西。神赐给基督什么？神赐给他万有的元首权柄。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叫他坐在诸天里，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以后，就赐给他一个大恩赐，万有的元首权柄。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节的这种译法叫合乎逻辑，有意义而且正确。人定罪基督，置他于死，然而神来使他复活，叫他坐在诸天里，将万有伏在他脚下，并使他做万有的头。这万有的元首权柄乃是神赐给基督的恩赐。从升天基督向着召会的传书，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节后半最好的翻译是，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如果保罗写以弗所一章的结论只说，神使基督做万有的头，基督的升天就与召会毫不相干。然而保罗加上向着召会这重要的词，我们已经指出这词还是一种传输。 凡元首基督所达到所得着的都传输给召会他的身体。我们需要看见向着召会这次指明基督在升天里的一切琐事正传输给召会。因着神圣的传输不是一劳永逸的，因此召会应当不断地接受这传输。电线装设在建筑物里可能一劳永逸，但电的传输却要一直不断地进行。照样，神使基督复活，叫他坐在诸天里，将万有放在他脚下，又赐给他一大恩赐，使他做万有的头。现今基督在他升天里的这一切琐事，正传输到召会里面。这就是升天的基督带着他升天的完满意义，不断地传输到召会里面。如果电从发电厂到建筑物的传输有问题，这问题通常不在发电厂，而在建筑物，就是接收的一方。照样，属天的发电厂绝不会有问题。然而，召会在接受神圣传输的事上时常有问题。我们经常有难处，阻挠神圣的电传输到我们里面。今天这传输无法传到许多基督徒身上。事实上，很少基督徒愿意完全敞开，不断地接受这传输。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借着升天基督向着召会的神圣传输，人救主的升天就确定地与我们有关联。我们在他的升天里连于他，这是不容置疑的。为这缘故，以弗所二章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多年来我不懂以弗所二章六节的话，我们怎能坐在诸天里？我发现电是绝佳的例证，帮助我们领会这事。在我们家里运作的电也在发电厂里，这意思是电在发电厂，同时也在我们家里。照样，借着神圣的传输，我们就连于诸天里的基督。这不是迷信，这是奇妙的事实。在属天发电厂里的能力也在我们里面。神圣传输的实际，尽管我们看不见这能力，这能力却是个实际。我们看不见将行星维系在太阳系适当位置的能力，然而这是事实。我们不该说，基督的升天这件事离我很远，我无法领会，并且我看不见神圣的传输。你也看不见使行星绕着太阳运转的能力，但你仍然相信。我们需要相信，在神圣属灵的范围里有一种能力，将基督在他的升天里所达到所得着的一切传输给我们。基督在他的升天里所达到所得着的是不能测度的，然而凡他所达到所得着的，现今正传输到召会里。只要我们是洁净的容器，并且愿意敞开自己，这传输就会不断地进行。经历神圣的传输，现在我们应当能够看见我们和基督升天之间的关联或关系。有一种能力，神圣的电流从升天的基督流到召会，就像电从发电厂流进建筑物。我们不仅应当相信神圣的传输，我们更需要天天经历这传输。我能做见证，因着我经历这传输，没有什么能胜过我，阻挠我或压制我。因着这神圣的传输，光、生命的供应以及维持的能力就不断地临到我。你知道今天的召会应当在哪里？召会应当在高举并升天之基督的传输里。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坐在诸天里神的右边，万有都已经伏在他脚下，他也得着全宇宙的元首权柄。现今在神对他采取的四个步骤里，凡他所达到所得着的正传输到召会里。这传输由以弗所一章十九节向着我们这信的人，以及二十二节向着召会这两个片语所指明。在这传输里，召会与基督同享他所达到的一切，从死人中的复活，在超越里的坐下，万有的伏在脚下，以及万有的元首权柄。 为着那既在复活里又在升天里的基督传输到我们里面，赞美主。不仅基督在我们里面，他的复活与升天也在我们里面。基督这经过过程，包罗万有内住的灵，现今带同他的人性、神性、为人生活、死复活以及升天，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一切正传输到我们里面。关于经历神圣的传输，我们都受到传统神学歪曲教训的拦阻。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听说关于基督升天的事，特别对神圣的传输没有概念。传统的教训给了我们许多人不正确的教育，这种教育拦阻我们经历在复活并升天里的基督。我恳请你们倒空自己，好从圣经中神圣的启示接受更新更深的事物。新约启示，我们的基督是在复活并升天里，凡他在复活并升天里所得着所达到的，现今正借着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传输到我们里面。我们只需要敞开自己说，主，我在这里，我爱你，我将自己给你，主，我为着你倒空我的全人。你如果这样祷告，就会经历并享受这神圣的传输。神圣传输的目标，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神永远的行政。以弗所一章所启示神圣的传输有一伟大的目标，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关于这事，以弗所一章十节说，为这时期满足时的安排，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安排一词原文也可译作经纶，这经纶或安排乃是神在他自己里面定义的，要将万有在时期满足时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时期在这里是指世代说的，时期满足时是指神在所有世代的一切安排完成后，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我们曾着重地强调这事实，神已经使基督做万有的头，借着神在所有世代中一切的安排，万有要在新天新地中，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神永远的行政和经纶。当今整个宇宙都在逐渐败坏且恶化，看看人类的光景，没有人能够统管万国。然而神正在基督这独一的元首里将万有归依起来。但我们需要知道，神要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独一的头需要一个身体，而这身体乃是召会。召会就是神借以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身体，借着一个宇宙人。以弗所一章十节说到时期满足时的安排，这指明在神的安排满足的时候，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件事就要完成。这归依是神借着一个宇宙人完成的，这人的头是基督，身体是召会。这宇宙人由头和身体组成，神凭借他并在他里面，在全宇宙中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因着神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是借着由元首基督与身体召会所组成的宇宙人，所以我们这些身体上的肢体就需要在元首权柄之下保守一。仇敌的诡计是要分裂基督身体的肢体，然而我们是为着信徒义的见证而站住，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站住如同一人，赞美他。这里有义的见证，这义乃是神用来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凭借、管道和范围。受造之物的叹息，关于将万有在基督里并借着召会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要请你们看罗马八章十九至二十二节。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浮的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的爪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切受造之物都因着自己的败坏而叹息。受造之物正在期望，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那时，一切的分裂与间隔都要除去。万有，不仅人类，都要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首先，基督正将信徒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然后，他要借着他的身体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太奇妙了。将万有在基督里，并借着召会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虽然远超我们所能领会的，然而这是事实。因此，我们需要相信神迟早要成就这事。在神凡事都能，有人听到万有之中都要在基督里借着召会他的身体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也许会问这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当然不知道，圣经只告诉我们为着时期满足时的安排。按照人的看法，全宇宙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会说，你说万有都要在独一的头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在人不能，在神却能，在他凡事都能。虽然我们不知道要多久时期满足时的安排才来到，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但我们确信神要成就这事。凡神所说的都要发生，他已经告诉我们，他要将万有都在基督召会的头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他必定会做成这事。